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。
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神要叫要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。好，他说我们蒙召呢，就是这一件事是最重要的，叫基督的平安要在我们的心里做主。好，他说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。好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把我们的神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好，出埃及，要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迦南美地又称为什么？流奶与蜜之地，还有呢是一个安息的美地，安息之所。好，那以色列百姓呢，你会发现他们整个在旷野四十年，他们经历过很多的神迹，他们也经历过医治，好，那他们看过这么大的神迹，他们经历那么多的神迹，他们也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纳，看见红海分开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鹌鹑啊，这个肉啊，这么多的这样吃下来给他们，好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得着医治。可是呢，他们至终并没有进入安息的美地，他没有进入迦南美地。那个美地，神看为美的，就是一个安息的地方，一个安息之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平安王，平安王，所以他渴望把他至高者的平安，他渴望，他福音就是要把人带进入至高者的安息，至高者的平安。那在现在的这样的日子，你会发现那个安息诚难可贵，对不对？这个平安是何等的可贵。好，大家知不知道前些日子联合航空公司就是因为一则新闻那个新闻呢，其实是把旧闻把它在网页上当作新闻来发布，就是发布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第二次申请破产保护。好，那其实是错了，他把他的那个以前几年前的那个旧闻啊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把它放在这个网页上的新闻这样子发布出来。不到一个小时，股票从12块跌到3块，到一个地步，那个这个航空公司几乎要垮掉。后来才发现是个错误，是个错误，哇，好可怕！这样子没？一个这么大的航空公司，就是人的一个错误的消息的发布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可以使一个航空公司那个股票哇跌了70%，不到一个小时，然后这个航空公司几乎面临要关闭，可不可怕？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就是一个那个 网络消息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，也就是说负面的消息，这个负面的报道，这个谣传可以像光速一样哗一下子这么快传遍各地。人家说什么坏事传千里，在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更是这样子，坏的消息传得之快，而其中这种坏的消息有很多其实是谣传。谣传，特别我觉得神的儿女要注意这一件事，因为在末后的日子，谎言的灵已经进到这个世界，谎言的灵常常会有那个错误的报道，一个这个或者是一个谣传，或者是一个恶意的毁谤，可是呢，人都相信那个负面的，人都相信那个负面，所以韩国有一个影星，就是因着这样而自杀，就是被人家这个谣传，被人家谣传，那受不了，太痛苦了，就自杀了。那么有名的影星啊，听懂没有？所以我为什么今天第一堂讲到说，这个时代不在乎你多有名，你多么好的专业知识，你的技能多么高，而在乎你里面的人刚不刚强，你经得起人家的毁谤吗？你经得起人家的恶意重伤吗？你经得起人家的谣传吗？如果你经得起，到后来渐渐的厘清了，你还活得好好的。如果你经不起，任何人都可以伤害你，是不是？任何人无中生有，就这样可以把你痛苦到一个地步，那么有名，那么有钱，都不能带给你快乐，只因为这样的一个谣传，那你就自杀了。那像今天这个联合航空公司，这还不是恶意重伤哎，不是哎，只是一个就是一个错误，哇，就可以使一个这么大的航空公司几乎要倒闭。你们发现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神经绷紧的时代。是一个紧张万分的时代。我发现任何人只要在网站公布一个无中生有的事，哇，马上很多人都相信。我记得我95年神要我从洛杉矶到圣荷西，再重新再开始拓荒，而圣荷西是多年前神就已经跟我讲神要在这里要怎么样做工这样。结果呢，我就有人就打电话给我，从台湾打电话到美国，就说哎，听说你有男朋友在圣荷西，所以你要去圣荷西结婚了。那而且他说哎，他们很多人都说这是事实。那当然这个对我没有任何什么影响啦，早就已经嫁给基督了。我说早就结婚了，已经嫁给基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心灵刚不刚强？是不是任何事好像给你抹黑一点，或者这个稍微碰你一下，你整个就碎掉了？我们的神知道，他知道他的百姓的脆弱，他知道我们，他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所以呢，他要来建造一个心灵的圣殿，这个圣殿是平安王在那里掌权的圣殿，称为安息之所，是至高者的安息之所。他要把他的平安带入我们的里面，他要带领我们进入至高者的安息，这是福音的目的。以色列人他们至终 他们经历过神迹，经历过医治，但他们没有进入安息美地。可是教会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安息美地。我们看一下，在这个哈该书第二章第七到第九节，
要伤你的岂不忽然
间？第二章，哈该书第二章第七到第九节，我必震动万国。
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
到第九节，
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那这里呢，这里他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这个小字是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。好，那这一段呢讲到末日的教会，神说我必要震动万国。好，我必要震动万国。好，然后呢这个万国所羡慕的就必来到。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。好，万军之耶和华他说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。好，也就是说在幕后的日子，像今天早上希伯来书那里讲到，他说凡可以被震动了，他都要震动。在幕后的日子，神说我要震动万国，整个各地各方都会被震动。但是呢，当这样的震动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万国就会羡慕这一位平安王，他必来到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要使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，也就是末日的教会要充满了荣耀，因为神的平安充满在教会里面，充满在他的百姓身上。平安不会充满在一个建筑物里面，而是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里面大有平安，充满了神的平安，以至于呢，神说这就是他的荣耀，教会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。他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，我必赐平安。平安是它不只是一个里面的状态，平安是一个能力，平安是一个力量，是一个能力。好，我们看见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。哈，
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里呢，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好，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好，世人怎么样赐给你平安呢？啊，世人常常是你包在我身上，哈，那我会帮你解决这件事情，哈，或者我给你多少钱，哈，那让你可以还你的债务。但是你会发现，这些都不可靠，这些都会变动。好，有平安不是金钱所能够买来的。平安也不是别人可以给你的。例如一个丈夫一直告诉太太说，你不要怕嘛，你不要忧虑嘛，有我在。太太说，那你在又怎么样呢？我里面就是很痛苦啊，我里面就是很害怕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平安人没有办法给你，可是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。你知道耶稣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是他即将要上十字架，他即将要上十字架，那他要担当全世界的人的罪恶，担在他身上，一个圣洁的神要担那个那么 全世界的那个罪恶。可是耶稣说什么？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，我把我的平安赐，平安是个力量，是个力量，是一个能力。好，我们的态度，好，我们的态度会释放出一种光线，有的是释放出黑暗的光线，有的是灰色的光线，有的是光明的明亮的光线，就是我们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充满了紧张、害怕、愤怒，我们就在释放出那个黑色的光线来。好，也就是说我的态度如何，如果我的态度不管人家怎么对待我，我里面那样子的平安，我就在释放出一个光明的光明的能力，光明的光线。好，那这个光线呢，这个光线会带给我们这个好的转变，也会带给我们进入更黑暗的里面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天我们用什么态度来活，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别人，都一直在释放出一个使人活或者使人死的能力来。如果我们常常在基督的平安，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王，我们就一直在散发出那个祝福人的香气。就使人本来很紧张很害怕，哎，他就平安下来。我记得我还在台湾服事的时候，在新竹服事，那时候我回台北，我妈妈那一天好着急好焦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弟弟他开计程车，已经晚上12点了还没回来，所以他很担心啊，很害怕。那结果呢，我就进到房间为我弟弟祷告，我一祷告我里面很平安，我知道我弟弟没事，我就跟我妈妈讲说，妈，弟弟没有事的，你要放心，好，你要感谢赞美主，这样。好，果然没有多久以后我弟弟回来了，因为生意太好，一个接一个，没有时间打电话回来。好，因此呢，我们永远都有很多的变数可以让我们很担心害怕。好，在医生宣布我身上长瘤的时候，我妈妈带我去，那时候我妈妈也是啊，就很难过啊，因为已经三个女儿都长瘤，现在这个老四又长瘤，这样子，都同样的，这样，那所以她就很难过。我说，妈，你不要担心啦，耶稣会医治我，耶稣会医治我。好，就是说，即使瘤是长在我的身上，好，但是呢，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这是因为多年的操练。就是遇到任何事，天塌下来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。这个心灵的圣殿是这样建造起来的，而这个平安的居所是怎么建造起来？常常借着许多的变动，许多的可怕的环境，许多的不容易，许多的紧张压力来压在我们身上，从这个来建造出他的安息之所。如果我凡事都亨通，凡事都顺利，好，那你说，哎呦，我很平安啊，我很平安，好，这是世人所说的平安，但是这个平安不叫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这个叫平顺，那不叫平安。平安是在风暴当中，在重压当中，在前途都不知是什么样的底下，我里面有基督的平安，我有安息，那个才叫做平安。 那才叫做平安。好，所以在神的神国里的平安，就是指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合一，我的心思我的情感跟他的合一，那个叫平安。因为基督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我们的情感没有被外在的不容易的环境所压、所影响、所害、所震动，那个才叫做圣经里面讲的平安，那个叫做真平安。这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最需要得着的，就是这个真平安。好，那神要让我们，我们可以看见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你看看保罗他得着了这个真平安。好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
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还有第九节，
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保罗呢，他写这个腓立比书，他是关在监牢里面。好，那在监牢里面呢，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好，然后呢他说你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你凡事只要借着感谢祷告啊，来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就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保罗会这样写是因为他已经这样经历了，他多次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他会这样写。他说你只要凡事去告诉神，好，交托给神，神会把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是是不可能有的，可是一种平安在你的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好，然后呢保罗又说，他说这些第九节，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、所领受、所听见、所看见的这些事，你们都要去行，去行了神才会同在，然后呢你就会有平安，是不是？第九节就是这个意思，他说你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。你怎么样得着这个平安呢？不是只是头脑知道，你头脑知道哦，耶稣说成了，他的救恩已经成了，可是重点是你要去行，你要去行。好，保罗说你看见在我身上你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你所看见，你都要照着这样去做，他说你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你就会有平安。好，那神建造这个高大华美的居所，就是一个平安神的安息之所，是借着我们不断的在各样不容易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来与神联合，与神联合注视神，你就有这个平安在你的里面。好，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，
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
好，圣经里面把缺少信心跟缺少平安划等号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没有平安是因为他不信，他不信神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他不相信神是这么美善的神，神是爱他的神，神是不留像一样好处不给他的神，他不信。所以呢他们一遇到困难，他就开始怀疑神的爱，他就觉得早知道我还不如在埃及，我宁可死在肉锅的旁边， 为不要走在这个旷野，他不知道走在旷野目的是要给他带入美地，美地安息之所，流乳与蜜之地，那是目标。但是旷野是为了叫他们成长，叫他长大成熟，他才能够一直住在美地。一个小孩子不会有安息的，是不是？小孩子不能饿一下，也不能渴一下，稍微你他肚子饿了，你慢一点给他吃，他就哭啊哭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你跟他讲一句说妈妈妈妈这个不要你了，他马上相信，他就觉得妈妈不爱他。好，就是说小孩子没有那个信心的根基。但是一个大人，他讲妈妈讲那样，你就知道他故意跟我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神要他们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，旷野的困难是要让他长大，在一切的困难，没有水喝，没有肉吃，在这样里面，他们可以相信神，像加勒约书亚一样。他另有一个心智，他不管环境多困难，他就是相信神，你说了你一定会带我们进入美地的，你说你要带我们进入美地，所以即使现在好像看见旷野路茫茫啊，那么长的路，然后我到底活不活得过去啊，我知道神不会让我渴死的，神不会让我饿死，因为他已经说他要把我们带入什么迦南美地，他说要把我带入迦南美地，他就不会让我中途饿死或渴死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很多神的百姓也是这样，常常忘记神跟你讲的应许，他跟你讲的应许，所以就不可能让你落在这种饿死或者渴死的状态底下嘛，对不对？他跟你讲，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，那所以你忧虑卸给他，他不可能不解决的，因为他说他顾念你。神说了，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，所以神允许这个老板这样的苛待我，神允许这个同事常常排挤我陷害我，神允许我现在面对这么不容易的环境，那神是不是不理我了，向我掩面了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嘛，因为他说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，所以呢你在受苦的时候，他说我与你一同受苦，那神为什么要让我受苦？因为他要我在苦难当中去操练在基督里的平安，他要我在苦难当中学习来信靠他的爱，他的信实，我才一直长大成熟。弟兄姊妹，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，你一再的经过信心的考验，你才叫做长大成熟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坚信不疑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实的生命。那神他怎么来建造这个安息之所，就是借着极多的苦难。那我觉得我现在信主快40年了，从一信主神就先6-7年家中很厉害的逼迫，那借着这些他都我后来我很多次的回想，在我一生的路程里面，神一直在训练我对他的信心，使我能够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。在我那时候我都觉得说，哇，全世界的人信主，我的家人大概不可能信主，特别是我的父亲，他们很顽固的，然后我妈妈就是吃斋，就是拜拜，好像不可能信的，理智是这样。可是在这样无可指望的时候呢，我抓住神的话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，所以还是相信主，还是一直来为他们祷告。 这样祷告了差不多30年，我爸爸信了，我妈妈也信了。好，那今年五月初，我妈妈追思礼拜，好，追思礼拜，我们全家信主的都上台献诗，啊，我看了好感动，就想到好像雅各当初一个人信主，现在一串的人一起在那里献诗，好，敬拜神。我就想到神，你何等信实，你何等信实。我爸爸现在88岁，好啊，我就跟我爸爸讲说，爸爸，你如果烦恼什么哈，这个忧虑什么哈，你看这节圣经哈，神说你要把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哈，我爸就说，哦，那下个家伙，那下个家伙。然后我就教我爸爸哈，哦，亲爱主耶稣哈，亲爱主耶稣，把我的忧虑卸给你，卸给你，因为你顾念我。我爸爸都跟着做，好可爱，88岁，像小孩子一样。哈，哦，亲爱耶稣，你就听谈话，我要把我的忧虑卸给你，卸给你，就这样。我爸爸就这样跟着做。好，那，我们的神他永远他的话就是这样安定在天。好，那神从这个家人的逼迫，好，一直到出来服侍主，好，然后要我去拓荒，好，3个教会，好，然后这个建堂，好，3个地方都建堂，好，每一次都是这样一直依靠他，相信他，都是每一次都好像无可指望，每一次都因着信，然后每一次神都那么信实，好，都那么信实。好，那特别是我们一次比一次难，一次比一次难，在我们这个圣荷西这个 Fremont 的建堂，2400万美金呢，2400万美金。好，但是神应许我会让我们现金付完，不会欠钱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在差2个礼拜要先要付那个土地1608万的时候，我们还差200万，那时候还差200万，哦，我就怎么样呢，我就极力在神面前跳舞赞美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跳舞赞美他，那个重担就一直要压下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铁人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很弱小的女子，我只是一个软弱的女子，我一样会有害怕，我一样会有担心，我一样会有压力，只是我知道怎么来信靠这一位神，怎么来信靠。我知道我在那忧虑害怕，神一定不会赐下钱的。那神允许我们逼得这么紧，只剩1-2个礼拜，还200万，还缺200万，这只是最早的土地的钱要付掉而已。那我怎么样？我只有讨他喜悦，我在他的旨意里，他才会在他的旨意里面来供应。好，所以我就在那样的里面，我就极力的跳舞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你是信实的主啊，把我的忧虑卸给你，把我的重担卸给你，我不背这些重担，主啊，这个建堂是你的事，钱是你该负责的，我不背这个重担，我就是这样跟神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自己去背重担跟压力。好，在这个今天我们活在这种这么紧张压力的一个社会里面，如果我们不懂得把我们这个一切的重担忧虑卸给神，把我们害怕担忧的紧这个卸给神，我们就会过一个很可怜的生活，我们就需要持续的靠自己在那用力啊，挣扎啊，争斗啊，这样的生活。 你一定要趁早的学会，神要建造这个心灵的圣殿，平安的殿，就是借着许多的重压紧张的环境临到。那果然你知道吗，在我建堂的这个建堂的过程里面，是我跳舞跳最多的，敬拜赞美最多的。所以人家就问我说，哎，江牧师啊，你那么这个建堂压力一定很大哦。我说没有，哎，没有，因为他一要压下来我就交给神了。你一定要学会这个秘诀，在这个幕后的日子，好，你还要有动作，还要动作。我为什么有动作？因为真的那个肩膀一直要沉重下来，这是把秘诀告诉你。好，那真的这样子一直交给神，交给神，我就轻省了，就轻省。好，那你在这个幕后的日子会有很多的重压要压着你。你知道我建堂完了以后还有更大的压力临到，就是神要我们开始训练中心啊。训练中心意味着要一直的教课，还要牧养教会，还要带特会。哦，那个压力之大。我一开始有训练中心的时候，哦，每一个礼拜都不是好日子在过。那个压力真大。但是呢，每一次的压力都把我压进它的里面，就是因为多年的操练，就是每一次的压力我不是靠自己去顶，而是什么，我就缩进它的里面，退回到它的里面，就是紧紧的来亲近它，躲进至高者的隐秘处。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他凡事都能，凡事都能。然后还不止这样，我不但训练中心，神还告诉我说，好几年前，有一天神就跟我讲，你愿不愿意自己讲特会？叫我特会自己讲，不要请讲员。哦，那简直是要我的命，因为平常你已经一直在讲同样这群人啊，那当然特会还有各地来的啊，然后还要特会这么多堂，哎，五天四夜，还要我自己讲啊。可是我已经养成习惯，神说什么我都说好，是的，先答应再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立志要顺服神，凡事都要顺服他。所以我就说，主，是的，我愿意。哇，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特会，那个要开始自己讲，要讲，那时候要讲11堂道。好，哦，人家特会去特会好高兴哦，我呢，我觉得我好像要上断头台，那种受压，那个不容易。可神就这样，从那个我忘了，已经那是2002年啊，2003年，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，神都没有释放我。一年两次冬夏令会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借着这冬夏令会，又借着训练中心，神这样一直压，一直压，压到使我在这当中去得安息。我从小我是最讨厌作文的，不会作文，最讨厌作文。可是呢，每一场信息却要这样挤出一篇，挤出一篇，那对我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而且我又是个没有口才的人，我发现神经常要使我们受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金子银子都是在高温里面去炼出来的。神经常交托我们的工作，交托我们的服事，都不是我们天然人会做的，都不是我们能力所能够胜任。 可是神就是经常都要我们去承担那个非我所能承担的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有，你有服侍就有这个经历。好，我已经服侍快30年，所以这样的经历很多。那我发现我以前最早期一个月讲一篇信息也压力很大，到后来一个月要讲10几篇信息也一样压力很大，然后神就要你再多讲多讲，讲到在当中，然后讲到可以安息下来。弟兄姊妹，神就是借着这样来使我们受压，压出一个真实的安息，真实的平安。好，那我真的感谢主。我记得我这样刚开始答应神要讲一个特会哦，一天都差不多只睡3小时，3小时4小时，就是这样，每一天呢都不容易。哎，我现在要讲的比以前更多，压力更大，但是我可以睡得更好一些了。娘子们，你知道吗？神造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，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，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多大的潜力，远非我们所能够想的。所以他们说测验说我们的头脑只用了，最聪明的人那个大科学家也只用了15%，所以我们还有极大的潜力没有被发挥出来。所以神就要压我们，他压出他造我们里面有极大的潜能。我已经看过好多神的仆人都是这样，不在乎你的学历，不在乎你多能干，不在乎你能不能干，都不在乎这些，只要你一直的跟随他，顺服他，你会发现他就是很会制作我们，借着这一切的环境把我们制作成他安息之所。然后呢，借着这样与他同行里面，他把更多的产业赐给我们。神不是要苦待我们，他是要把更多的产业赐给我们。越多人因着你而蒙福，哦，你的产业也越大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不要觉得说哎呀，我何必要这么拍你啊，别人就不需要这样，因为神爱你，他要把更多产业赐给你，你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。安息之所是这样建造起来的，不是那个翘着二郎腿天天很舒服可以建造成安息之所的。你没有受重压，你到环境幕后的日子在震动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经不起。你知道在911发生的时候，911那个双子星大厦被撞的时候，哎，真的有基督徒哦，就只是看那个画面哦，他就开始忧虑，开始害怕，然后他很怕听有关末世的信息，他就开始害怕，他没有办法服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平常还是很会施情的哦，但是当你遇到压力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的牧师交托你一个服侍，你不要很快把它推掉，我不需要这么忙，我不需要这么苦，你要欢喜快乐的接受，因为神借着你的牧师正开始要更大的建造那个安息之所在你的身上。你要欢喜快乐接受，我这一路上就是一直接受神所量给我的，一直接受神所量给我的。越压反而会越年轻，越压你就越安息，越压你就越刚强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，在罗马书8章6节，
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
好，这个安息之所，这个安息之所是神，我们的身体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那他要建造这个安息之所，我们要借着怎么样让他建造呢？借着体贴他，体贴他。好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就是死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出于天然人的思想都是带来死亡。我们看见华尔街的这些你就知道，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、经济学专家，许多的聪明之士，甚至是经济学诺贝尔奖。好，那这些人所设计出来的产品反而带来整个的金融大风暴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所有出于天然人的思想、天然人的聪明常常带来的是死亡。短期看不出来，短期觉得好聪明哦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所发明的许多东西，无论是冷气呀、让我们舒服啦，结果呢带来这些电气化，结果带来臭氧层的破裂。好，然后呢所有人所发明出来的到后来让我们人到了这个很可怕的地步。好，现在整个到处天气都大变化，好，很多地方不应该下雪的变成下雪。好，那很多地方大旱灾。好，人所发明出来的这一些短暂看起来更方便，但是长期 带来给我们更大的压力、更大的紧张，而且带向死亡。那他说什么？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就是你跟随圣灵，体贴他，跟随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把你的心思常常安置在圣灵，常常想思想神所喜悦的，去跟随他，你就是带来生命跟平安。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脾气很大。好，那她从小到大呢人际关系都很不好，因为他的脾气大呢，到一个地步他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而被开除。好，那 他被公司开除以后，他才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。好，然后他就立志要来对付自己的这个坏脾气。有一次呢他又跟一个同事又是闹得不愉快，他很生气这个同事。好，然后呢他就想趁着这个，因为 他很不高兴这个同事，他就想要说出一些挖苦他的话。好，他正要说的时候呢，忽然间圣灵就在他里面说住口，一句话都不要说。然后他就愣住了，他就没有说，就没有说了。以后呢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是他误会了这个同事，误会这个同事，所以还好他没有说。他如果那时候那个挖苦的话说出来了以后，他跟这个同事之间的好的关系就全部完蛋了，是吧？好，那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经历呢，他就开始每一次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，他那个话正要说出来，不高兴的话要说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不敢说。每一次跟人家有冲突，他就先躲到房间里面去，先去亲近神，先去亲近神，跟神祷告，然后呢神就会开启他，让他看见这件事的真相其实是什么，然后神也给他智慧，知道怎么来面对。好，以至于呢他就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就一直都好起来。好，那这个他跟同事关系好，不但好起来，而且呢而且 就是渐渐的他的那个坏脾气就渐渐就没有了，然后呢每个同事都很喜欢他，而且他还成为同事跟同事之间那个冲突的调节者，去调节他们的这个冲突。那这一位姊妹呢，他就发现他的坏脾气就借着常常体贴圣灵，跟随圣灵，圣灵一禁止他就不做什么，还有呢每一次 一不高兴就赶快先来亲近神，先问神这件事为什么我会这么不高兴，到底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，神就这样显给他看一个对的眼光，这样结果呢他就变得哇，整个他那个坏脾气就不见了，然后跟人的关系很好，而且呢他就在公司里面常常为自己也为整个公司祷告，求主赐下平安的灵充满在这个公司。结果呢这个他的公司真的一个和睦的气氛就降在这个公司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平安，这个平安的心灵的圣殿，这个安息之所，就是借着我们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，然后呢不但我们平安，神还借着我们把平安带到所有我们在的地方。你可以把这样的平安和睦带到你的家中，带到你的办公室里面，带到你的学校里面，这就是神他要建造这个美丽的心灵的圣殿，借着我们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平安，要来影响这整个的世界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借着我们这样体贴圣灵。我们再看那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
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
好，神他说整个天地都是我所造的，但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安息之所，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，我要住在你们的里面。他要住在什么样的人里面呢？他说他要住在那个，他说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里面。他说这样的人就是我的安息之所。虚心谦卑，还有呢他常常做错了他可以痛悔悔改。你知道 有的人每次跟人之间有问题，他总是觉得是别人的错，这样的人他不会有安息之所，他里面不会有安息，因为每一次跟人之间冲突永远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那他就不会有安息之所。神说我要找到一个安息之所，是他常常会悔改，常常会痛悔，还有呢因我话而战兢，就是对神的话他那么认真，那么恐惧战兢。我们有一位波波，这位波波呢他在我们当中信了主以后，他的他本来是个药罐子，因为太太去世了，然后呢很痛苦，本来都想要自杀，那人家就把他带来我们教会，那他接受主以后，他就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，常常安静的亲近神，他每一天真的都这样安静亲近神，然后神的同在就使他感受到爱，感受到平安满足，那以至于他就不再孤单，而且神的同在就使他跟神之间成为好朋友，那以至于呢他出去常常都跟神常常有说不完的话，那神都处处看顾他，这样然后呢他就神就医治他各样的疾病。他本来是个药罐子， 从小时候十二岁就开始一直吃药，各样的病，好，到现在七十岁了，好，所以那个药罐子，可是呢，借着这样操练，常常安息在神的同在里，好，然后倚靠神，神的生命健康就在他身上，以至于他身体各样的疾病都好了，各样疾病都好。然后呢，就在今年哈的时候。今年上半年，因为我们有请了一个美国人的牧师，好，那这位牧师呢，跟他太太一起来，好，那这位牧师讲到之前呢，他的太太就上来先介绍他们的事工啊，然后就希望弟兄姊妹奉献，这样，好，那这位波波呢，他就觉得很不高兴。因为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他就觉得他看过很多这样的人来跟人家要钱，所以呢，他就里面就觉得就说，哎呀，他干嘛要这样讲呢？他只要叫牧师帮他报告一下就好了嘛，为什么要这样跟人家要钱？好，这样好。那结果呢？下一次这个牧师来讲道的时候，他太太又在站上去，哦，他里面又不高兴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这样来骗人家的钱呐、啊！他里面就这样很多的批评论断，好，结果呢，哎，他就发现他开始里面闷闷不乐了，然后呢，哎，他身体的各样病一样一样回来，然后呢，他也没有信心征战，然后他都觉得神好像离他很远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他的小家长就看见他不对，好，那小家长就问他说，哦，葛波波啊，你好吗？哈，他就说，我怎么样，好，那结果后来这个小家长就告诉他说，你啊，因为批评论断，好，批评论断，以至于呢，你的邻里就有破口，仇敌就开始来把你的平安偷掉。以至于也把你的健康都偷掉，这样你要跟神悔改，这样好。那这位波波呢，好，他就跟神悔改，好，跟神悔改，然后接着就参加我们夏令会，然后夏令会的时候呢，他就进食，好，他就进食。哇，你知道他那时候跟神关系很好的时候进食很容易，跟神他觉得离很远的时候，哦，进食一餐他都觉得头昏啊，好，头昏脑胀这样。可是他就勉强自己一定要进食下去。结果呢，到特会的不知道是倒数第二堂哈，我刚好讲到这个乌克兰啊，他那个Sunday牧师带领他们有一个橘色革命，好，然后他听了他就觉得，哎呀，神的教会怎么可以革命呢？哦，怎么可以有这样橘色革命？他就马上一个批评论断又出来哈，可是他马上很警醒说：“哦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批评论断哈。好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赦免我，你宝血洁净我哈。好，赦免我的批评论断的罪，把这个批评论断的灵从我里面赶出去哈。”他就跟神这样认罪悔改，结果呢，那个他心里面的黑暗瞬间就不见了。然后平安就又再回来了，好，然后那个平安又回到他的心里面，结果他整个心就又活过来，好，然后呢，他的身体又开始好起来了，每一样的疾病又得医治了，好，所以这一次给他很深的一个教训，好，神的管教，他深深的明白，就是说批评论断。是会给我的灵魂带来很大的破口，很大的破口，让仇敌把我的健康、我的平安全都偷走了。好，以至于他现在很小心，不敢自己再有一滴滴的批评论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里面的这个圣殿的光景如何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传福音带人信主，在教会很火热的服事，我们也奉献，可是我们没有注意我里面的这个殿因着批评论断已经开始有黑暗， 已经开始黑暗，已经把这个平安网赶出去了。因为批评论断是个罪，判断人的只有这位神。可是这个批评论断是我们每个人都犯过，而且如果我们不小心还会常犯，这个会使这个平安网把它赶出去，从我们里面赶出去。那如果我们圣灵一感动我们，我们赶快认罪悔改，那个平安就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留意，神要建造这个平安的殿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不能让一点黑暗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口中。我们的口常常会招惹黑暗进来，一句刺伤人的话，一句不信的话，一句批评论断的话，一句毁谤人的话，那这些话都会带来黑暗。所以我们要建造这个平安的殿，很需要注意的就是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这个里面的光明，活在神的光中，活在神的爱中。好，那你会发现现在的青少年，我看到那个报道，五个青少年就有一个有忧郁症的倾向，很可怕耶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来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？在我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青少年是最会笑得很厉害的。你有没有发现青少年，我们以前读初中的时候一聚在一起就是常常啊笑笑得很开心。人大部分是结婚以后那个家中笑声比较少。那我发现那个结婚以后家中还有笑声的不太多。因为两个夫妻都在劳苦愁烦啊，一直在工作这样。然后要么就是大声沟通。要么就是冷战，不是冷战就是热吵。可是青少年是最好玩的，无忧无虑的，他也不需要担心有没有钱付学费，父母都只要他肯读书都帮他出好好的，只要好好读书就好了，去看电影玩都给你钱。可是现在哇，我看到报道，台湾五个青少年就有一个有忧郁症的倾向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，仇敌黑暗的权势笼罩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犯罪犯多了，因为人常常在拜这位世界的王。耶稣，你看看约翰福音14章27节那里讲到，他说：“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不要惧怕。”然后到30节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”耶稣为什么即将面对十字架的苦难，被全世界的人厌弃？他担当全世界人罪恶，他却说：“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。”因为这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敬拜这个世界的王，很多人就是在敬拜这个世界的王，追求这个世界的功成名就，追求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。撒旦说：“这些都是交托给我的。”所以当你在追求这世界的荣华的时候，你就是在敬拜这个撒旦，因为这个都是伏在他的手中。他说：“这些是交给我，万国的荣华都是交给我的。”如果你追求这些，你就没有真实的平安。我不是说叫你都不要赚钱，你可以为神的国赚钱，那是不一样的。我可以为神的国，我赚钱都是为着来供应神的国，那是不一样的。 你并没有在敬拜撒旦，因为你是在敬拜这位神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这位神。好，你就发现你有平安，爱你律法的大有平安，对不对？诗篇119篇，好，那里讲到爱你律法的大有平安。好，你因着神的话而战兢的，你就有安息之所。好，你因着神的话，你恐惧战兢的，你体贴圣灵的，你就有平安，就有生命跟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平安是你每一天你的选择，你选择要体贴圣灵还是要体贴肉体。体贴肉体你至终就是带来死亡，不是比较不好一点而已，是带来死亡。好，当你体贴圣灵，你就是带来生命跟平安。当你因着神的话而战兢，那样绝对的去遵守神的话，你里面就有安息之所。好，那最后我讲到平安呢，你要让神建造这个平安的殿，亲近神是不可少的。好，在哥林多后书3章那里讲到，他说呢，当我们的心转向神，帕子就除去了。好，他说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好，那然后呢，接着 也就是说你在神的里面，你的心转向他，主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有自由。好，平安就是带来自由，自由就会带来平安。好，而主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会带来自由跟平安。好，然后这个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讲到说，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我们常常注视这位神，神的荣光就会反照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荣上加荣，充满了神的自己，充满了神的平安。所以这个安息之所，一方面像我刚刚所讲的体贴圣灵，还有因他的话而战兢，还有就是积极的，你一有空，你每一天要有固定的时间来亲近神。我们有一套讲到等候神的这个 CD， 也有书，也有书，也有这个操练手册，你们都可以买去听去操练。你每一天花时间操练亲近神，神的同在会一直把你带入至高者的安息之所。你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，外面的环境震动，你会发现我里面有平安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你一遇到什么事，你常常躲到他的里面。可是你不要等到遇到事，你每一天要养成来跟他联合的习惯。好，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固定，如果你还没开始，好，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固定至少15分钟亲近神，15分钟。好，如果你是董事长，好几个董事长，好，你忙到不得了，那你至少5分钟。好，神看你是不是尽你所能的，好，尽你所能的，好，然后来亲近他，这是不可少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这样子亲近神，让你常常活出一个平安的态度，行走在神的平安里面，亲近神，你会发现你里面有安息之所。你遇到动荡的时候，遇到急难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哎，我的反应怎么这么不一样？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在忙忙忙，你没有亲近神，你遇到环境一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慌了。我只要有一两天我比较少时间，并不是没亲近神，只是少时间亲近神，我发现我知道我不对了，我知道我不对劲，我开始 就是你里面没有一个踏实，你就开始你要仰望神，常常就是没有神的引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可少的，是他在建造这个圣殿，你要给他时间，给他机会建造，借着什么？你安静在他面前，让他一直来建造，这是日积月累，这是你的产业，安息之所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哈，唱一首诗歌，我们带大家有一点操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有一点时间操练来亲近神，进入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亲近他。很多人这样子一亲近他了以后，哇，就摸到神的爱，被神的爱那样融化，那你就不会常常活在焦虑跟紧张的里面。好，有时候我忙到不得了，一个接一个，然后呢在做下一件事之前，我就抓住一分钟在那亲近神，马上你就可以感受到神的滋润。好，而神的安息之所大有智慧，大有力量，大有能力。好，好，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哈。等一下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记得放松，做一个你最舒服的姿势，回到里面，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爱，来亲近他，不要用力。
Yeah.
我们只不过花了差不多十几分钟，好，那么多人你都尝到神的同在的甘甜。好，你经常，你只要这个做完一两件事，你就来亲近神一两分钟，然后再去做下一件事。好，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有一段时间固定这样亲近神，好，就是你经常能够找个时间这样亲近神，真的让你里面常常保持活在他的平安里，你这样的人都不会得忧郁症的。好，好，主祝福每一位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
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或外传。